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那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何摆脱自己的内心的抱怨，就是很多人呢总是把自己生命的不顺利归因到外部的某个原因，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你是研究基因的，我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努力能调节这种不高兴的基因？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高兴久了，或者说是抱怨久了，他的抱怨基因都会传给后代的，我的感觉。
是的，你讲的很对。我们的精子、卵子，因为是女孩一生下来，她的卵子、卵母细胞就定在那儿了。虽然每个月她排一个卵子，一直到她的闭经，但是这几万个卵子就在那儿了。这个卵子还是很稳定的。我当时开玩笑，其实男的最有问题。我们老男人们呢，哈哈，打引号的，如果你抑郁了，你的精子就会有甲基化，它会表观遗传学突变的。这个精子的劣质会带下去的，甚至还会带到下一代的，就隔代还会带下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心，不开心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谁都没惹你，其实是你自己惹你自己了。这个过程中要分成两种情况的，第一个是您刚才讲的，我们要养成一个正念的习惯。这几年啊，我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觉得我脾气比以前好，我其实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很酸的，还是会有一些年少气盛的时候，现在一生气一发火我就会深呼气，也可能是激素不行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发火了。也就是说给自己找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说突然就像我们的藏传佛教辩经一样拍一下， OK， 我自己会从一个正常中恢复过来。或者深呼吸，深呼吸几秒之后你可能会变了，这是第一个，你有一个习惯。第二个是可以从我们的一些确定的行动中把它找回来，比如说跑步是可以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在吃抗抑郁药物，就通过你自己跑步就可以。但是很多人说我来不及跑步，没有那么多空。 OK， 做无氧，迅速的做大剂量的无氧，做个一分钟你马上就不一样。无氧比如说撸铁、做俯卧撑、徒手、跳绳，一分钟之后的世界就全变了。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可以在这个点上去立即选出一段你特别喜欢的音乐，把声音放得很大，然后你听，这个也很快就能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音乐很大程度上讲会帮助你把你的脑波调成一个从紊乱调成正常。最后一个特别简单，面对镜子把嘴张开露出八颗牙，然后看三秒。因为我说话基本上是看不见牙的，所以要能看见我自己的牙我会很高兴。我一般太难受了我就露出牙，哎，看一下，然后觉得啊、哦，我能露的牙更多，嘴太大了等等。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解脱的办法，让自己远离这些小的情绪。这些小的情绪可能对你自己带来的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对别人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别人，你说这个世界该有多好啊。
对，实际上包括你我们都会发现，就是说这些平时保持了乐观情绪或者说是正能量向上情绪的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靠自己调节出来的，并不是他天生就这样的，你觉得是不是？
是这样，因为不好的事遇到的太多了嘛，就逼着我们已经把任何事都看成是好事了。说你的不开心的事儿，
因为
我们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对，因为你不看好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没法活下去了。你看我表面上看上去像个读书人，但是我其实运动起来挺狂野的。你看我夏天骑马在草原上飞奔，冬天滑雪，原来更加年轻的时候单板双板老去挑战自己，但这种东西呢它给你带来的是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讲的一种正向回馈，这个回馈肯定部分意义上影响到了你的内分泌，影响到了你的基因，影响到了你的大脑的回路，因为你尝到了那个正向反馈的甜头，所以呢到最后你就会不断的去自己主动去寻找那种正向反馈。我觉得人如果有能力寻找正向反馈的话，这个人基本上就算走在了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叫多巴胺刺激，就是刺激性的反馈，比如说赌博吧，先赌一块的，赌了一个礼拜得五块、五块、十块，最后赌博就进去了。因为这个奖励是刺激，刺激是一定要有更大的奖励来诱导它产生大量的多巴胺，所以多巴胺适量就行，多巴胺多了那是毒药，一种能把你勾魂的毒药，这是我讲的多巴胺刺激，这个取不得。而我们刚才谈论的是内啡肽奖励，内啡肽奖励的是成就，它不是一个剂量的问题，它是完成了某一个事情，你感受到了一种内心的平和。所以这两种激素尽管都是属于神经递质，都是属于我们最常见的两个，但是你怎么去用， 是活在多巴胺的世界里，还是活在内啡肽奖励的世界里。所以这个过程中，高手都学会了活在了自己给自己成就奖励的世界里，它是有物质基础在的。
我对这两个多巴胺和内啡肽了解还不是很清楚，我听你的说法好像就是多巴胺是去寻找刺激但是不一定会有成就感的东西，而这个内啡肽是你要寻找付出努力但是最后带来某种成就感和愉悦感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多巴胺低了你会抑郁的，但多巴胺高了以后你会特别的进入到一种痴迷的状态，比如说热恋中你天天都想见到那个女孩，就是这个时候你的神经进入到了病态，多巴胺太高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抗抑郁药物精神类的药品其实都是围着多巴胺调啊调啊调啊调，来回来再调，就是这个。但其实人的大脑或者肠道本身就具备大量分泌这样的神经递质的能力，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适用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事半功倍的去解决自己的很多的其实是身心问题。
嗯，还真是这样，就是人的身体其实通过分泌某种物质它会主动的告诉你哪种东西对你更好，实际上。
对，其实我们的脑科学以前叫神经生物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和自我的感受和状态连在一起的，然后有心理图表，然后现在才有了我们的物理或化学的诊断手段，我们才明白了其实先贤们尽管他在还原论上没有我们强，但他在系统论上他早就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高度了。